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在谎言与真相间坚守善念、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5月27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基辅举行集体练功、游行等弘法讲真相活动。由于游行当天时值基辅日，很多人被这祥和富有正义气息的活动景象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忍不住赞美，同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演奏莲花舞、舞龙、演示功法等多个方阵。市民和游客在欣赏大游行的同时，也纷纷在反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真签上签名，声援法轮功。有的市民说，我们都是人，我们理解这一切，集权暴政从来都是错的。当地媒体 KNK 对法轮功学员当天的游行活动进行现场采访，并做了长篇报道。
5月27日，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在城市北部的圣彼得堡皇家领土公园举行弘法讲真相活动，当地民众对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对真善忍的迫害感到难以置信，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学员反迫害。
5月26日，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到距华沙200公里的东南边境最大城市卢布林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市政府批准法轮功学员就在政府大楼门前树立展板和真签台，在最热闹的步行街上为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并为法轮功学员就近提供停车方便。有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制止迫害，不少政府官员都还记得法轮功学员家曾在5年前及3年前被他们介绍过法轮功。一位中年女士说，3年前你们来过这里，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可怕的事情，无法想象，无法接受，学真善人却遭受迫害，难道是要叫人都当坏人吗？愿上天保佑你们，请告诉我，除了签字还能做什么帮助你们。
6月2日，来自比利时、荷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欧对话当日，在中欧会议地点周围举行了和平抗议活动，要求来访欧洲的中共政府总理李克强、法办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活动中，学员们挂出了要求法办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欧洲议会制止活摘器官的决议等横幅。布鲁塞尔电视台记者也到场对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进行了拍摄，并采访了西人法轮功学员 Nico。
巴西法轮功学员在2017年5月美洲岛华人社区派发明慧周报海外版，到各级政府部门及社区传播法轮功的真相。真善忍美展首次在首都巴西利亚展出，历时一个月，吸引了众多的世人观看，他们职业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 但对真相中的邪恶的暴行的谴责和对法轮大法的喜爱是相同的。安布尔梅女士惊叹画作的纯善与高尚，她几乎把所有画幅的解释文字抄写在她的本子上。她说，这些词句深入我心，法轮大法太神奇，真善人我太需要了，我要我的灵魂得以净化。年轻人 Marlos 看到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画作，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他说，我真不能相信有这种事会发生，杀害有信仰者而获利，他们已不配做人了，真令人想哭。 Ray Mulder 先生开始观看真善人美展时被纯美的画作所吸引，当看到大法徒被迫害时，他的表情变得凝重，他戴上眼镜仔细地阅读每幅画的文字说明，被中共的残酷暴行所震惊，悲愤地说，这种邪恶必须清除，连孩子都不放过，他们是魔鬼。他敬佩大法徒的勇气与坚韧。
6月3日，美国旧金山湾区圣利安诸市举办樱桃节百街会，法轮功学员设置真相摊位，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真相。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圣利安诸市民 Bridget 女士表示，活摘绝对是不对的，不应该发生。吉尼·维雷拉是一位基督徒，他一直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事。他说，中国是共产党执政，就因为练功，中共把人投入监狱，这是不对的。活摘器官是邪恶的，绝对是邪恶的，终有一天中共会受到审判。他毫不犹豫地在要求中共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信上签了名。
美国密苏里州参议员戴夫·沙茨在2017年4月27日给他的选民发送的每周简报中，用全部篇幅讲述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侵犯器官的罪行。议员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是令人发指的，必须马上停止。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东省江门市法轮功学员王斌于2017年5月22日被当地610及警察破门闯入家中绑架及非法关押。5月30日，王斌的妻子以移居香港的法轮功学员梁金友与其他学员一起游行到中联办抗议，并呼吁各界协助营救，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王斌，尽快安排他与女儿到香港一家团聚。
四川成都天府新区陈怀根2006年修炼法轮功，绝处逢生。2015年5月13日在小区悬挂条幅世界需要真善人后被绑架，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乐山加州监狱，于2017年5月29日被迫害致死，年仅54岁。监狱电话通知家人说陈怀根已经休克，还通知华阳当地不准陈怀根的妻子去，说是去了也要控制起来。
吉林长春市九名法轮功学员2017年6月1日早6点在吉林大学北校区外面练功，被长春市朝阳公安分局与东朝阳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东朝阳路派出所照相并挨个提审。晚上8点多，两名70多岁的女学员被放回家，陈艳华被非法送到第四看守所，杜景义与其他几人当时仍在东朝阳路派出所，具体情况待查。
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刘玉卓自2016年6月28日被非法抓捕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营口市看守所。2017年2月15日遭站前区法院非法庭审，4月26日刘玉卓被非法判刑4年，并处罚金10,000元，刘玉卓已提起上诉。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法轮功学员周正法、周成之、岳恒玉、赵景兰、欧美菊、任秀芳六人于2017年5月25日被非法庭审，两位北京来的律师做无罪辩护。
广东英德市法轮功学员罗小文、邹小跑、徐春荣、王月香、蔡文峰、陈小明等被非法关押已经近八个月，据悉他们已经被非法起诉，近期面临非法开庭。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27日，韩国天国乐团受邀参加了大邱市举办的2017 Colorful 庆典大游行。他们身穿古典的唐装，面容祥和威武，整齐划一的行进队伍引起人们的瞩目。观众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你们最棒，辛苦你们了。主持人介绍天国乐团时也赞美说，天国乐团帅了，闪闪发光，让我们一起给法轮功天国乐团鼓掌。据主办单位介绍，这次庆典来观看的市民和游客达130万人。
5月27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邀参加了台南市政府举办一年一度的管乐艺术季开幕大游行，吸引了很多观众。有不少民众拿出手机照相留影，有竖起大拇指称赞，你们最棒，你们最吸睛，也有赞美说，法轮大法乐团团员看起来精神很年轻，超赞的，爱你们。台南市文化局长叶泽山颁感谢状给法轮大法天国乐团。
加拿大安省2017年专业超级秀于5月27日和28日在多伦多大都会会展中心举行，这是安省参加人数最多的健身营养展览会。当地法轮功学员设展位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免费交工，前来展位咨询的人士络绎不绝，有的还现场学功。安迪来自黎巴嫩，现在居住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省，自己的家乡正在经历战火。他说，如果每个人都遵循真善忍，世界该会多么好。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6月3日应邀参加了临近的万景市举行的48届渔人村嘉年华节日游行。游行负责人南希说，我们今年能邀请到法轮功团体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两个团队来参加我们的游行，真的太高兴太幸运了。他们在各个社区都很有名，他们非常受欢迎，他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光明。
6月3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汉密尔顿市中心的 Kirikiriroa 广场上举行集体大练功，在碧蓝的天空映衬下组成了一幅柔和宁静的画面，不仅向世人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还让不少民众明白了中共洗脑宣传的真相。共有24名华人做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声明，其中大部分是青年留学生。此外还有很多市民签名呼吁停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罪恶。
6月3日，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市学员们来到新图书馆前面，展开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的横幅，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和向民众讲真相。不少路人被祥和的能量场所吸引，驻足观看，一些小孩也跟着做动作学练。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7年4月，明慧网报道686人被绑架。据明慧网信息统计，4月份中共江氏一伙的残余势力所掌控的政法委、610、公检法司、街道社区等部门继续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进行所谓敲门行动。从3月份开始，中共以两会维稳、425、513世界法轮大法日、19大等为借口，大面积的在中国大陆绑架和骚扰法轮功学员，迫害公民信仰自由权利。据明慧网报道统计，4月份中国大陆有686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157名学员被骚扰，4月份骚扰人数超过3月份骚扰人数的 2.78 倍。117人被判刑，89人被庭审，34人被送洗脑班强制迫害，47人被非法批捕，面临非法庭审。辽宁、山东、吉林、湖北、四川、重庆、甘肃等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骚扰、绑架、迫害事件。本文收集的数据以实名、实姓、小名有效数据统计，如十多人以十人计算，多人几十人不是有效数据，不在统计范围内。 本文数字均为不完全统计。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7年4月，明慧网报道686人被绑架。据明慧网信息统计，4月份中共僵尸一伙的残余势力所掌控的政法委、610、公检法司、街道社区等部门继续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进行所谓敲门行动。从3月份开始，中共以两会维稳、425、513世界法轮大法日、19大等为借口，大面积的在中国大陆绑架和骚扰法轮功学员，迫害公民信仰自由权利。据明慧网报道统计，4月份中国大陆有686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157名学员被骚扰，4月份骚扰人数超过3月份骚扰人数的 2.78 倍，117人被判刑，89人被庭审，34人被送洗脑班强制迫害，47人被非法批捕，面临非法庭审。辽宁、山东、吉林、湖北、四川、重庆、甘肃等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骚扰、绑架、迫害事件。本文收集的数据以实名、实姓、小名有效数据统计，如十多人以十人计算，多人、几十人不是有效数据，不在统计范围内。本文数字均为不完全统计。
孙建华律师控告涉案警察遭津南检察院退卷。5月27日，被非法关押在天津津南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孙建华的律师收到了津南区检察院起诉科胡鹏的回复，确认已经收到对孙建华案侦办警员刘杰等控告书，根据律师控告已经将案件退回侦办机关补充侦查，是否对相关警员立案调查将决定后书面回复律师。2017年1月14日上午，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区分局双闸派出所副所长刘杰带领近十名警察，预先埋伏在滨海新区大港法轮功学员孙建华女士家楼下，趁孙建华下楼之机对孙建华实施绑架，当即从孙建华随身物品取得住所钥匙，一路人员将孙建华劫持前往拘押场所。另外几名警察桑建补、赵应信等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在没有孙建华或者通知孙建华家属、近亲属到场的情况下，对孙建华住所进行了非法抄家。鉴于刘杰、桑建补、赵应信的行为涉嫌触犯刑法第245条、第397条，构成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搜查罪、滥用职权罪，孙建华的律师向天津市津南区检察院邮寄了关于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区分局双闸派出所副所长刘杰、桑建补、赵英信构成非法搜查罪、滥用职权罪的刑事控告书，控告双闸派出所副所长刘杰、桑建补、赵英信等人的违法行为，请求立案调查。一群执法犯法的警察绑架构陷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谁是谁非，公道自在人心。依照国家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津南检察院将怎样回复，人们拭目以待。
以理服人，河北省泊头市魏静敏获释。5月24日，河北省泊头市女法轮功学员魏静敏在博信商厦门口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真相，被绑架到公安局国保大队。魏静敏说，我的别名叫法力子，不配合邪恶迫害，审讯人员叫他坐铁椅子，他对审讯人员说，那不是我做的，我不做，最后也没做。国保大队长王文生对魏静敏说，找你好几年了。魏静敏说，我也在找你，去了你家没有找到你，叫你了解了解大法真相，不要一错再错，迫害法轮功弟子。我们的车前一段时间讲真相被非法扣押的车还在你们手里。国保大队长王文生无话应答。魏静敏接着说，你们这是违法办案，没有法律依据的。最后610指导员高贵起拿出几页纸说，你要为你说的签字。魏静敏说，我不会签字，并劝610指导员高贵起说，你也不要签，你签了以后法轮功平反了，这是你违法的罪证。 最后他们说，放了吧。魏静敏堂堂正正离开公安局。
新疆烟耆县沈经玉面临非法庭审。新疆烟耆县法轮功学员沈经玉将于2017年6月6日在嘉峪关城区法院被非法开庭。2016年9月18日，沈经玉女士被甘肃省嘉峪关市610绑架，至今已有8个多月。沈经玉今年63岁，她温柔贤惠，具备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曾经患多种疾病，特别是1998年患子宫肌瘤，已经癌变，长期流血不止，身体极度虚弱，在医院已经无法医治的情况下，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严格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个好人，修身养性，短短时间多种疾病都痊愈了。沈金玉在嘉峪关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出现高血压症状，血压最高时达到220至120，最低也是180至110。2016年12月，家属为此向嘉峪关市检察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但检察院不予批准。17年来，沈金玉多次被送往洗脑班迫害，多次被迫流离失所，被恐吓、骚扰、非法判刑。但他始终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只因法轮功教他真善人，给了他新的生命。
修炼法轮功获健康，中医师蒋真相被绑架。广州市海珠区法轮功学员中医师李长兴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市海珠区南州看守所，至今已经超过40天。李长兴今年58岁，家住江西省万载县康乐街道，年轻时因铅锰中毒，全身出现100多个大小不等的肿瘤。他的叔叔，一位医术高超的传统中医师，刚好结束冤狱回家，叔叔看他一脸忠厚，就带着他行医，一共花了4年的时间，全身肿瘤消失，但中毒还导致了内风湿、多发性周围神经炎等后遗症，全身多处关节明显障碍，肢体活动能力非常有限，被鉴定为肢体二级残疾。1996年，李长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才逐步恢复。他开始在江西万载县金三角开办中医诊所，后来到广州担任二天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和广东康之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坐堂医生。修炼法轮功，李长兴有了健康身体的同时，医术也不断长进。他通过细心的把脉，能说出病人的病因、病的程度和症状表现，开出的药方效果很好。同时他和蔼可亲，很受患者喜欢，很多人慕名前来找他治病。他坐堂的康之家爱心药房一直生意兴隆，他坐堂二天堂药房时，排队候诊的病人络绎不绝，药房忙不过来，只好规定李医生值班的时候所有员工不得请假。李长兴被非法关押后，康之家爱心药房生意清淡，二天堂的店员则说，李医生在的时候是药房收益最好的时候。李长兴因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曾多次被非法拘留。2017年4月19日，李长兴被再次绑架关押。上初中和小学的一双儿女陷入困境，现在全家没有收入。
严正声明，本周27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8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谁是罪犯？辽宁来港。2017年5月的一天傍晚，辽宁省某市有个派出所接到一个男子的电话，说抓了一个法轮功学员，叫警察快去。警车到那一看，是个30多岁的男子抓了一个信法轮功的老太太，上了警车，那个男的高兴地拍着警车说他第一次坐警车，警察说警车不能拍。到了派出所，男的被带进审讯室录口供，老太太被安排在办公室坐着。 警察问老太太个人信息，老太太不告诉，还说我是主角，我师父叫我当主角。警察一看老太太要当主角，那意思就是他要说了算呗。老太太告诉警察，不回答的问题都是为他们着想的，目的是不让他们犯罪。针对警察对法轮功迷惑的问题，老太太一一的解答了，警察很满意。老太太身体瘦弱，还出来发法轮功的资料，警察也佩服，他们已经知道。从中国现行法律来看，法轮功至今都是合法的。那个男的被录了3个小时的口供，被放了。随后警察让老太太离开派出所，然后警察说自己打车回家吧。你若问那男的为啥被录了那么长时间的口供，不录不行啊，他在抓老太太的时候把老太太给弄伤了。警察让他详细的说出事情经过，是给他留个案底。如果老太太有个什么意外来找时，得让那男子承担一切后果，坏事是他干的，与派出所无关。
人心与因果。山东威海市文登区看守所副所长宋秀敏遭恶报患了癌症。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看守所副所长宋秀敏任看守所主任多年，多次给法轮功学员戴手铐脚镣，野蛮灌食，并强迫绝食的大法学员值夜班。此人脾气暴躁，妒忌心极强。目前宋秀敏遭恶报，患乳腺癌。2015年2月16日，法轮功学员田丽莎被非法关押到文登看守所。同年3月3日开始，每天下午，田丽莎都被文登看守所副所长宋秀敏带到医务室强行灌食，灌浓盐水和菜汤。田丽莎坚持要求无罪释放，不吃看守所的饭，看守所扬言一直下去，就这样天天灌盐水。2015年3月3日开始，法轮功学员李建真、崔贤玲也每天下午被宋秀敏等带到医务室强行灌食浓盐水、菜汤。看守所狱警扬言不吃一直要灌下去，就这样天天灌盐水。崔贤玲还被狱医林志华打耳光、插管灌食。希望宋秀敏能真正的去了解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信仰，认清中共恶党的谎言，在利与义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
胰腺癌花120,000无好转，听大法获新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小梅整理。我是湖北山区的一位农民，今年50多岁。我把自己死里逃生的事讲出来，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真正的超常科学。2014年3月份，我有好多天肚子胀痛，大便解不出来，到市医院做 B 超、彩超，发现直肠有肿瘤，拳头大，要做肠镜检查，但排队要1个多月。医生叫我丈夫送我去省里的有名医院去确诊，后来才知道是医院不想收，怕我们交不起药费。7天时间，本市住院检查、用药、打针花了20,000多元，药用完了，针打完了，却一点不起作用。过了10多天，丈夫带我去省协和医院检查，结果是胰腺癌。医生家人不敢跟我说，听说是晚期。丈夫孩子亲戚到处借钱，凑了8万元做了大手术，2个拳头大的瘤子在肠子上，卵巢上还有一个大瘤，都割下来装了一大盆。医生在我的腹腔上打个洞，套根2尺长的管子导尿，又在洞的对边打个洞，吊个袋子说是装药水化疗，弄得人动不得，死不了或受罪。拖了35天时，医院催出院，因8万预交费已经用完，我们再也交不起钱，更借不到，只有出院。我瘦得皮包骨，就像棺材里扯出来的活死人，丈夫愁得成了老头。到了10月初，我又一次到协和医院化疗，带回了几千元的化疗药水，坐车回来实在受不了，在城里我大妹开的店里歇息，碰到一位30多年未见的远方亲戚。说起来，我还是在10-20岁的时候见过他，论辈分我要叫他婶婶。看到他70多岁的人了，却红光满面，精神饱满，我便问他，您的身体怎么这么好？他笑得合不拢嘴，说道，我练法轮功快20年了， 法轮功真好啊。听他讲，我羡慕得不得了，抢着问他，我能练不？我好想学，但我是文盲，不识字。婶婶连忙把我扶到他家，在我大妹店门对面。他打电话叫来一位法轮功学员，他俩商量了好一阵子，主要是看到我的病情，担心我是危重病人，怕有意外，很多顾虑。我坚定地跟他俩说，你们莫担心，遇上这么好的功法，哪怕活一天也要学，不会连累你们，就是有什么也不怨你们。丈夫也表示他认得字，他读书念给我听，你们把书给我带回去，教会动作我在家里练就行，不告诉别人。我在婶婶家里住了一天，学会了练功动作。婶婶应要回她儿子那里带孙女，她特地找来另一位女法轮功学员，委托她并安排我过段时间到城里来和他们一起学法练功。就这样我回了家，丈夫除了到地里干活外，回来就念法轮大法书给我听，我学法练功，身体出现好转。因肚子上挂着袋子，牵着管子练功不方便，我就把管子扯了，没几天刀口结疤，没发炎。我听到师父书中讲关于有病的原因，明白了这方面的法理。儿子和媳妇儿看到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也非常高兴，还经常轮流读书给我听。我也可以做一些轻微的家务了，孩子们不要我动手，叫我只管学法轮功。就这样个把月后，城里的法轮功学院把我接到他们家照顾我，和我一起集体学法练功，送我师父讲法录音播放器，还帮我丈夫找工作，又帮我租了套平房。我每天下午参加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到2015年4月底，我早晨能吃两小碗稀饭，中午一碗干饭，晚上一碗面，精神非常好，整个人是脱胎换骨，年轻了许多。我得胰腺癌花了12万元没见好，一个等死的人听大法不到三个月，没用一分钱死里逃生，感谢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我代表我全家向世人说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在谎言与真相间坚守善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群体中出现的个别顽固和病状现象，自古以来都不是衡量修炼法门公派正邪或好坏的标准。确定修炼法门正邪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能不能使修炼者道德境界层次提高。这是因为修炼者自身的因素、入门的目的、修炼中能否按照法理要求去勤于实践、能否正确理解法理等等都有密切关系。修炼者抱着不同的心态学法练功，就会有不同的表现，修炼结果当然也就大不相同。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抱着什么目的看了转法轮的人都会受益，只是有人有感觉能意识到，有人就意识不到，也感觉不到那么清晰罢了。但在身体表面受益的达 90% 以上，这是若干年前中共体制内许多官员调查后的结论。特别是大量患有危重病人、绝症、怪症、难症者修炼大法后，在短时间内纷纷神奇痊愈，令当事人和周围的人及听到的人都感动不已。这些超常的现象不仅在法轮功学员中到处都有，就连认可大法好的人中也是俯拾皆是。问题的关键是，面对大量的受益者的事实，中共自己闭口不提，也绝对不让别人讲，更不许当事人讲。不仅如此，中共还专门找个别符合他需要的负面例子，加工后编写和制作成宣传资料，肆意抹黑、栽赃和诽谤法轮功，毒害人心，危害民众。这是中共一贯的整人害人的卑鄙伎俩，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批判恶斗他人的做法，是已经被抓起来的和暂时还没有被抓起来的江泽民死党、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之流迫害法轮功以来一贯做法，他们的罪恶必被清算。在中共谎言和法轮功的真相之间，希望朋友们能看清善恶、正邪、是非、好坏，做出正确选择。也希望那些还在热衷于制造谎言、毒害民众的人， 悬崖勒马，改过自新，给自己留条生路。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洪翔的文章《当放下生死时》。今年五一左右，警察多次上门骚扰大法弟子，村里贴画报污蔑师尊，当我看到时心里难受极了，比侮辱自己的父母还难受，当即决定去做我该做的事。有一次我从外面刚回家，丈夫就恐惧地说，来了四五个协警找你，看样子很横，你快别在家了。我不为丈夫的话所动，再说家里没有我不行，卧床不起的老人、孩子、丈夫都离不了我。我就想起师尊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如果一个人他要是没有那么大的业力，就绝对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难。心中很平静，心想就像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要经过那么多难，他不去了，他躲起来能取得真经吗？第二天又来了三个警察，一进屋站不站坐不坐的，我说来干什么？他们说来看看。我说喝水。他们说不喝。客气一番后，我正念直接发过去。有一个说你还那个？我反问还那个什么？我说我们得做到真。他们临走说孩子学习好，得了那么多奖状。其余的连半句别的话都没说。他们走后，丈夫怕心起来了，说当年被抓时没有孩子，怎么也好说，现在不行了，叫你就把孩子毁了。丈夫看我不为所动，就又说你爹怎么死的？是啊，那是2002年我第一次被迫害，被恶警抓走不到两个月，我父亲由于受不了惊吓就去世了。那年我父亲刚满59岁，弟弟还没有结婚，那种愧疚和自责至今不能忘。他又重重地说，他们再来你就说不练了，以后再学再练谁知道。朋友听说也来劝说，其中一个说，婶婶，他们再来你千万别说再练了，以后再慢慢学。我一点恐惧都没有，一点也不动心，就笑了笑说，我们学的是真善忍，我能说假话？朋友和我姐姐又说，你一时假话，你可终生受益。丈夫看我没有回声的意思，就又说，学吧学吧，再抓去你娘也就死了。我从小父母就溺爱我为手中宝，因为修炼前我一身病，头痛、关节痛、心脏病，修炼不到两个月全好了，年迈母亲至今还放心不下我，时常念着我，牵挂着我。我修炼多年最难放下的是情，这是旧势力利用他们去我的情，可是今天我放下了，我是那么平静，那么安然。丈夫又说，等抓去受罪吧。我想起师尊红银无存中讲，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我说我早已放下生死。时隔一天后，我去同修家，被恶警绑架到派出所。我一路发出强大的正念，想着师尊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由于放下生死没有了怕，我对恶警答非所问，我说世道会变的。他们气急败坏，又带着我去抄我家，在门外给我戴上手铐，强行让我下车，抄走大法书籍和师父法像。 我丈夫算是用手机录下抄家过程，被恶警发现，三人夺手机，使我丈夫妨碍公务也可以抓捕。我就说，不是还有监控吗？我一人的事朝我来，制止他们的恶行。他们又带我走。我对丈夫还有围观的人说，告诉女儿，她妈妈永远是个好人，要她好好学习。我被带到派出所，还是发正念，一丝一毫不敢大意。想起师父给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师父的经书《转法轮》中讲到开天目，我看到那儿就开了天目。书中说百脉同时待开，我的百脉真的就打开了，还有遥视功能、宿命通功能、周天等等，我整个身体充满了高能量物质，就像在家中一样，一点点怕都没有。不一会儿，我说没事，我回家，起身刚要走，一警察说，你倒是在家中，说走就走，说来就来。我只好坐下，继续发正念。师父给我那么多功能，我完全可以制止他们行恶。他们又问我岁数和修炼多少年了，我回答了他们，其余的我没有正面回答，他就说我聋，侮辱我的长相。警察气急败坏地说，我叫你家破人亡就家破人亡。我不为所动，说我既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我是修炼的好人，你就是执行者都有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师父给我的智慧，他们拿我没有办法，把我放在一旁，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最后一个警察走路不小心轻轻碰了我脚一下，就说对不起，他们再也嚣张不起来了。我再次要走，我说天快黑了，我车子没有灯。一个警察说，回家做饭？是的，还有孩子。他又说，等等吧，等当官的来了再说。我正在想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是修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开始，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在常人这个最复杂的环境中修炼。不一会儿，一个警察说，走吧。我刚走出派出所院中，一群警察挡住了我的路。我知道这是旧势力想迫害大法弟子。一个胖子问，还练不练了？我没有回答。一个说，还练就进去。我不慌不忙地说，我得回家，我还有孩子。一躲开他们，我就这样走了出来。他们还要开车送我，我说不用。前后五六个小时。9:12回到家中，女儿已成了泪人，丈夫也没有责怪我。吃过晚饭，我刚躺下，马上就被强大的能量包围住，身体轻轻的，有时有身体，有时没有，就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自身不动，内里像宇宙一样在运转，像躺在摇篮里一样，深深体会到佛法修炼的美妙，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加持与鼓励啊。我感到愧对师父，弟子没有做好。由于协警第二次来我家，我生出欢喜心，造成了后面的被迫害，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是属于在见悟状态下修炼的，平时注重修心性，因为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我遇事从来都找自己，别人做了再对不起我的事，我都能原谅他们。有的同修说，真善忍中忍字最难修，但是我感到最好忍了，忍得很自然。别人说利益最难放，但我从没有感到难。与人交往中，我最愿意吃亏，吃了亏时我舒服自在。同修有时说我修得好，但我从来不敢默认，因为师父给我的功能与我的所作不成正比，比起那些精进的同修来，我差远去了。他们从迫害最严重的时期走到现在，他们才是最最了不起的，因为他们在迷中，我是在见悟状态下。由于层次所限，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读柳宗元《副板传》有感。《副板传》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一篇短小精悍的寓言作品，译文如下：副板是一种善于背东西的小虫，它在爬行中遇到东西就抓取过来，仰起头背着它们。背负的东西越来越重，即使非常疲乏劳累也不停止。它的背很粗糙，因而物体堆积不会散落，最终被压倒爬不起来。有时人们可怜它，替它除去背上的物体，可是如果它还能爬行，就像原先一样抓取物体，它又喜欢往高处爬，用尽了它的力气也不停止，直至跌落到地上摔死。如今世上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见到钱财就不放过，用来增加他们的家产，不知道财货会成为自己的累赘，还只担心财富积聚的不够多。等到他们坏了事，栽了跟头，有的被贬斥罢官，有的被流放到边远地区，这也够痛苦的了。一旦再被启用，他们仍不肯悔改，成天想着提高自己的官位，增加自己的俸禄，而且变本加厉地贪取钱财，因而面临着从高处摔下来的危险。看到前人由于极力求官贪财而自取灭亡，也不知引以为戒。即使他们的外形看起来庞大，他们的名义是人，可是智慧却和副板小虫一样，这也太可悲了。近日偶然重新读了一遍，发现从修炼的角度有了新的理解。柳宗元的本意也许仅是讽刺和告诫贪官污吏，但从修炼的角度看，常人其实不是人人如此吗？人的先天都是无比美好的，修炼上来之后，看常人所执着的名利情，都是我们生命所背负的东西，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使我们越来越迷失了自己，最后死在这个里面还不知。这和人从产生了执着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下掉，最后掉到人这层，不是很相似吗？在常人中过得再好，名利情拥有的再多，在真正修炼的人看来，和副板又有什么区别呢？作为修炼人，我们的种种执着心和由此产生的业力，不就实实在在的像副板所背负的东西吗？在另外空间看，他们是活的物质，而且有生生世世的乘船，自己能够放下一点，我们的层次就提高一点。我记得修炼以前，自己有一次整理家里的东西，发现其实很多的衣物都是根本就不怎么用的，当时也是想买就买了，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很少很少，而为了赚钱买这些东西，在常人中和别人你争我夺，回想起来真是不值得。修炼大法之后，我发现自己看世界的眼光有了根本的变化，以前很羡慕那些所谓功成名就的人，现在看他们活的是那样的累，钱再多，官再大，又怎么样呢？我们修炼人所拥有的是常人想要也要不到的。你有很好的医疗条件，而我根本就没病。记得有一次看电视，有一个公司总裁说，他们公司年底给员工发钻石，并说这可能会使人妒忌。我当时就觉得他很可怜，因为我知道在我的那个世界里，钻石就像沙子一样到处都是。除了生活的必需品，我什么都不需要。有一次家人说要买衣服，我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想起了这篇文章。 其实常人中有根基的人有时候也讲，活着其实就是活一个心态，要放下执着。记得看过一篇文章叫心轻者上天堂，就是说执着心越小，生命的背负也就越轻，能回归的层次也就越高。当然毕竟是在常人中修，要一下子全部放下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师在，有法在，用心精进，不做副板，做真正的自己。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做微信项目的学员的重要提醒。据悉，自5月22日开始，大陆一些地区很多做真相微信的学员被绑架，目前已知多达几十人，每天人数还有递增。据悉，这次被绑架的学员大都是在家做微信，关联了家里的宽带。由于使用微信的学员互相知道的都是化名，所以被绑架学员的信息、营救事项还需当地学员追踪报道。目前得知，被绑架的原因是因为严重违反使用微信讲真相的安全原则，其微信注册采用实名制注册，在家做微信，在家微信关联自己实名制无线网络，使用自己的银行卡绑定微信以加大群，相互加大量学员转发，在微信里面公开自己个人信息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员开了白宫征签的微信群，最终被邪恶钻了空子。许多被绑架学员以正念墙为理由，实名制注册微信而不注意自己安全，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这里再次强调，安全目前已经不是个人问题，注意自己安全也是对他人的安全负责，不注意自己的安全也是对他人的安全不负责。微信注册一定要匿名，绝不能用自己银行卡信息绑定微信而加大群，只能用匿名身份证绑定微信，方法论坛已经提供。绝不能在家开机做微信，绝不能关联自己家的无线网络做微信。请目前还在用实名制微信与讲真相关联的，立即删除卸载微信，重新匿名注册，不要再使用家里的宽带连接微信。目前据悉，还是有许多没有出事的学员还在使用实名制微信。微信近一段时间也出现反常现象，老版本的微信无法注册，一定要最新版本微信可以注册。新版本微信里面的监控的东西估计超过以往的旧版本，新版本微信的定位功能比过去更强。有的人认为自己做真相微信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问题。要知道，过去没有问题，不代表今后就一直没有问题。一直天天闯红灯没有被车撞到，不能说闯红灯的行为是安全的。再次重申安全使用微信讲真相的注意事项。真相微信要匿名注册，真相微信绝不能在家做。这里新版本微信的定位比过去强多了。真相微信不能连接家里的无线网络或宽带，链接邻居家的也会有 IP 地址定位的隐患。真相微信不能绑定自己的银行卡，用自己家人的信息也有隐患。微信只能绑定匿名身份证，论坛有教程。学员绝不能在微信中建群互相联系。微信要封住前后的手机摄像头，微信在登录时可能有抓拍上传照片隐患。真相微信手机要安装语音强制耳麦软件，防止监听。天地行论坛有提供。
下面请听石家庄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到了不让人说自以为是的心。 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从2012年开始参与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这个项目，有需要同修配合讲真相、发正念、邮寄真相信等一些事情，就得与同修们交流沟通，我也就算是项目协调人了。我们学法小组在其中负责发正念，每天早6:30开始发正念一个小时。一天早晨，同修拿来一份明慧网的一篇文章，谈大陆学员是否该有总协调角色。我张口就说，明慧网我天天看，这篇文章我早看过了。同修很为难地说，我不想给捎过来，但那位同修坚持让我带给你。我左右为难，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同修很激动，说话嗓门也很大。我心里想，这事儿不应该你管，他有什么想法可以找我直接谈，你带过来也解决不了问题，我还得找他交流。我虽然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实际上对给我文章的同修是有想法的。你不参与协调的事情，怎么能知道大家在做什么？不觉中就和同修对立起来了。因为这件事推迟了20分钟发正念，我不想再让同修为难，勉强收下了那篇文章。大家开始发正念，我平静下来，悟道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讲过，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没有那心碰不着你。你的心动了，就说明你有，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那不该修吗？此事为什么让我心里不舒服、过不去、动心了？一定是我这块有执着、有问题。我开始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有一颗不让人说、自以为是的心，因为长期意识不到，才给烧文章的同修带来了这么大的压力。我看到这位同修发正念时静不下来，腿动来动去的，我为自己的执着不去、给同修带来的压力而懊悔，真心的在心里向同修道歉，对不起，谢谢同修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这时发现同修马上静了下来，不动了。找到执着心后，观念也转变了。给我文章的同修，他工作很忙，还能挤时间把文章下载打印下来送给我，他是希望我能够对照自己，看看有没有文章中提到的那些问题，走好走正修炼的路，同时也感觉到同修为整体负责的心。这样负责任的同修，我不知道感激，还负面思维，反而怨他。现在再看同修，真的就是一朵花了，我心里越来越纯净，只有感恩。是师父看到了弟子这颗隐藏很深的执着心，让同修来帮助我提高的。谢谢师父，谢谢两位同修。发完正念后，我向给我送文章的同修道歉。同修说，你不用说了，我已经感觉到了。通过这件事想起了师父在红云三的诗词，谁是谁非，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其实自己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无论与自己有没有关系，一定有自己要去的心，要提高的地方，不要执着表面上谁对谁错，不要执着那件事的本身。修炼人就找自己，千万不要划过去，更不能掩盖。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今年40多岁，1999年大约4月开始修炼大法，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在亲情家庭的压力下，我违心地放弃了修炼。可是师父说的话我牢牢记在心里，师父不想扔下我，
2004年底，同修来找我，我这个高兴啊，就这样，我回到大法中。一，向内修自己，丈夫改变了。首先面对的就是丈夫的干扰。我想，这么好的法，我不能偷偷摸摸的练，我就告诉了丈夫。丈夫听了，暴跳如雷，大吼大叫，不许我修炼。从那以后，看见我学法练功，就是打骂。我不被所动，我故意在他面前看书，其实也看不下去，只是不想偷偷学，神情全在保护大法书上。他来抢书，我当然不会让他抢去，故意在他面前练功。因为这事，挨了不少打骂，打得我浑身遍体是伤。丈夫看打我不好使，就不打了，就用离婚威胁我。我同意离婚，他却不离了。这样环境宽松了一些，能在家学法练功了。可是同修来我家，或者我出去救人，他还是打骂我。这种状态持续好几年。我想，总这样也不行啊，我一定突破这个现状，加强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于是我找自己，我发现我对丈夫没有慈悲心，表面照顾他，其实内心恨他，瞧不起他，还执着时间赶快结束这苦日子。讲真相也是强加给他，和他争斗，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他。一旦他做得不好，就把我气坏了，纯粹是向外看，和师父的法背道而驰。我找到后，决心归正自己，善待丈夫，表里如一。我想，他能成为我丈夫，是多大的缘分啊！我连自己的亲人都救不了，还救谁啊？我找机会用慈悲心给他讲大法真相，讲邪党的假恶斗，还给他讲传统文化。根据他的接受能力，每次只讲一点，不强加于他。慢慢的，丈夫变了，同修来，他也有笑脸了。我出去，他也不管了。他去超市，我让买点敬师父的香，他都能照办了。那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不能掉以轻心。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想，我那几年肯定是学法少，没注意修自己，遇事不向内找，才被旧势力钻空子，利用我丈夫干扰我，迫害我。后来我注意修自己了，环境才慢慢好起来。通过这件事，我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论在哪里，都告诫自己是修炼人，时刻用真善忍要求自己，所以觉得自己不断的提高。二，不配合邪恶。2008年，我利用工作之余，和同修 A 去周边散发真相资料，快发完时，被绑架了，被非法拘留15天。在拘留所里，我不配合邪恶，不穿囚服，不被监规，每天练功讲真相。我们屋里除一人信佛教没三退外，其余都三退了。有一个小妹说，大姐，你真行，胆儿真大，还没进来，我就听见你和狱警喊，不许搜我身。是啊，我还记得刚到时，狱警把我带到一个房间，要把我的衣服搜身，而且拿着一把剪刀，还要剪掉我裤子上的铁扣。我当时也没怕他，大声严厉地告诉他，不许碰我，我不是犯人，不许毁坏我的裤子。 可能是我声音很大，被他们隔壁都听见了吧。到第十五天，狱警让我写保证，写悔过书，我和另一老年同修都没写。同监室的小妹关心说，要不就假装写了，出去还练，不写的话会出不去的。当时我对小妹说，谢谢你，我们会出去的，我们做好人，往哪儿悔过啊？过了一会儿，狱警就喊我和同修的名字，他们把我们带到所长办公室，一切手续都办好，将要出去时，所长接了一个电话，又扣留了我们。我俩发正念，绝不承认邪恶的安排。一会儿，老年同修的女儿把他接走了，而我是当地派出所的人来接的，他们让我签字写保证，否则出不去。我当时就有坚定的一念，我一定能出去。我说，今天是我被非法拘留、刑满释放的日子，超期关押，你们犯罪，法轮大法、宇宙大法，你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发正念，解体一切邪恶，一会儿我就被带出去了。后来，我听同修和常人说，马上快开奥运了，不写保证肯定出不来。可是我出来了，因为我有伟大的师父，只要信师信法，师父就在身边。师父说，如果你做事情不能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你如果做事情不能够用正念思考问题，碰到问题不站在法上，你就是个常人，没有任何区别。见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还说，你们知道吗？大法弟子啊，你们的正念是有作用的。见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还告诉我们，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立刻劈山，一念就做了。选自《什么是大法弟子》。三、抓紧救人。我以前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车上，乘客主要是我讲真相的对象，除此之外，遇到的有缘人尽量不放过。我车的副驾驶位置上贴有我的照片、车号、公司和姓名。面对这些，我是讲还是不讲呢？用法衡量还是应该讲，那是我的使命。想到师父说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就来了正念，怕心小了，发正念清除干扰我救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从2004年到2013年平稳地走过来了，期间碰到恶人在我的正念场下，邪恶也烟消云散。在师父的呵护下，好多次都是有惊无险。可是2013年下半年，我给我的一位司机同事讲真相，被他恶意构陷了。从此我失去了这个职业，可能是我以为他是我同事，没对他发正念，再加上那段时间放松了学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虽然工作没了，但我的学法时间多了。随着学法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我看到好多资料点同修，由于学法时间少而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决定自己能做的事情不麻烦其他同修，因为我们是整体。于是我主动承担了发表三退声明，还帮助其他同修把每次法会交流稿在电脑打成文字，这样为能上网投稿的同修省了不少时间。其实我也不会打字，连标点和怎样变换中英文都不会，我只是有这个愿望，一点点学，慢慢也会了。现在如果家里没有什么重要事，我每天和另一同修 B 上午出去面对面劝退，包里装着真相语音电话，下午学法，晚上看周刊或去周边村庄撒资料。如果他有事，我自己去打手机或面对面劝退，保证四个整点发正念， 我觉得很充实。我写出这些不是显示自己，我还有很多执着心。我觉得既然写出来了，就要坚持，鞭策自己精进再精进。什么是大法弟子啊？我悟到，大法弟子与常人不同的就是，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那是历史的使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能不做好吗？所以，我唯有精进再精进，跟随师父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唯愿师尊笑。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